郭传道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哈，没有到Canberra 来。我原来是住在 Melbourne， 因为 Melbourne 是这一个COVID-19 整个澳洲最严重的重灾区哈。大家在这里 lockdown 大概都只有几个月。那我们在 Melbourne lockdown， 我算一算大概有八九个月哈。去年一年当中有八九个月都 lockdown。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前院到后院游哈，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我游得很遍，都走遍了，呀，所以我们的花园也变得很漂亮了哈。去年这个时间，但感谢主，终于我们还是有机会哈，今年可以来到这个Canberra。但我这里要先预祝哈，今天刚好是也不算预祝了哈，今天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哈，佳节愉快，福杯满溢。好，那刚好今天我们要来待会来谈福哈，八福临门。来谈一谈到底基督徒的福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福 ？OK， 我最近呢，其实我从我加入国际关怀协会大概五年多了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一直有应该这样讲，二十年前我住在墨尔本的时候，我就很想我神学院毕业之后要搬到 Brisbane 去，大家嫌 Canberra 很冷哈，墨尔本也很冷哈。所以我在墨尔本住很多年之后，一直想要到 Brisbane 去，所以后来终于在去年 lockdown 结束之后呢，我跟师母呢，我们就搬人哈。有一些人知道我跟师母哈，我来到这边，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很脸熟，但是有很多人的名字我已经叫不出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就搬人哈，不是搬家，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搬人两个人，我们搬到了布里斯本去。所以这次我是从布里斯本过来的，家还在墨尔本，但是在我们两个人就到了布里斯本去。所以我现在就变得说，在国际关怀协会的侍奉呢，变得我单数月哈，在布里斯本，就这个月我在布里斯本。然后双数月我会在 Melbourne 跟其他的城市，因为跟郭传道就是排了今天，所以单数月虽然我在 Brisbane， 但是还是要到 Canberra 来，是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也请这个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奉献，还有为我们这个国际关怀协会事工跟宣教事工的这个祷告。下面我有几张照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的一些侍奉的一些情形。大家看到这栋建筑物有三层楼，是我们去年在 lockdown 之中，感谢主还是买下来的，在柬埔寨的金边。金边现在正在 lockdown 啊，他们要 lockdown 三周哈，所以不晓得这一周能不能解封哈。这个地方去年买的时候也是很曲折，因为我们的同工都没有办法到别的国家去嘛，所以后来经过当地的律师的同意，双方用 Zoom 哈，然后透过荧幕哈这样来签字。签完字之后，把那个原本再用快递哈挂号再寄到哈柬埔寨去，所以呢，我花了$37万哈买下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作为我们在那边的办公室，还有各种事工的这个开展。上面呢其实有住宿的地方，不过里面就是只有浴室跟冷气哈，还有床哈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将来有机会到金边去，想要体会一下什么叫柬埔生活的话哈，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让各位来体会一下啊，什么叫柬埔生活的一个方式，就在金边机场的边边上哈，下了火车，他们叫嘟嘟哈，就是那个小摩托车坐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哈，非常方便。我也是顺便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的两对新的宣教士夫妇哈。这一对叫做曹新伟夫妇，还有这一位是吴俊德弟兄跟他的太太哈，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本来在去年上半年就要到金边去，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宣教士，可是因为 lockdown 的关系，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还在台湾啊，在台湾。那当然也因为 lockdown 的关系，所以他们在经费的我们第一年的宣教士出去，他们要去筹募自己的经费、生活费，他们的生活费。所以我们澳洲的分会也为他们两对夫妇也奉献了这个他们的生活费，希望今年下半年他们可以成行，或者希望明年可以成行，总之希望 COVID-19 快点结束。不过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印度很严重，其实东南亚的疫情也开始起来，泰国的疫情也开始起来，柬埔寨的疫情开始起来，对啊，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尽快的结束。再来，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短宣队去泰国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这位姐妹，叫黄康妮啊，黄康妮姐妹，她也是从台湾去的，这一位宣教士，已经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年，本来今年要回台湾去述职，大家知道宣教士每隔两三年就要回到他的母国去述职，他的差派的教会，去跟教会报告说他过去两三年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奉献。 回到台湾去呢，当然也有机会要到各个的教会去介绍他自己的事工，然后也是去请教会弟兄姐妹为他奉献，这个叫做述职哈。不过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他不能回台湾，因为他回了台湾就回不去了，他回不了泰国，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在工厂的宣教士不敢回母国，在母国的宣教士也没有办法到工厂去，这是这现在的这些情形。当然我相信大家还有看到也都知道还有一些我们在泰国的宣教士，其实你们可能微信上跟他联系的可能比我还多，因为每一年Canberra 教会我们都有短宣队到泰国去，那他们的宣教我们的宣教士他们继续还是在那个地方，但现在所看到都是从台湾出来的，因为从国内从大陆出来的我们就不方便把他们的照片能够放出来。这位黄康妮姐妹呢，她现在在很有意思，她是从台湾出来，现在在泰国北部的服事的教会呢，是从缅甸到泰国去的傈僳族好，非常很复杂。傈僳族呢，其实是我们华人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因为当初国共内战的时候，一大批人跑到了缅甸去啊。而且傈僳族呢，80%以上都是基督徒啊，非常非常特别啊。而且傈僳族的圣经还有它的文字，都是200年前英国的宣教士叫 James Fraser 叫赋能人中文叫赋能人。他到了傈僳族当中为他们创造的文字，还有这一个帮他们设计文字，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他所发明的这些文字。所以你知道这个宣教士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原来傈僳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只有讲话而没有文字，而这位宣教士赋能人帮他们设计了文字，并且把圣经翻译给他们，而且带领他们全族80%以上人都是基督徒，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位现在黄康妮姐妹就在泰国服侍这样的一个教会。而我个人呢，其实每一年我都有去缅甸，去年当然是 COVID-19 去不了，那今年呢大概这一个军事政变，所以也没有可能到缅甸去，所以请大家在祷告当中为柬埔寨、泰国、缅甸这些我们的宣教的事工继续为我们祷告。好，我就简短的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一些宣教士的这一些情形。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福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华人最特别喜欢贴福，当然我们到了澳洲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如果我们在原来的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的话，我们都会贴一个福，有的人还要把它倒过来新年到了叫福到了，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福呢就写五福临门没有人贴八福临门，都贴五福临门。不过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五福临门呢？五福到底是哪五种福呢？为了准备这篇讲章，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什么叫做五福临门后来就发现第一个叫做长寿，第二个叫富贵，第三个叫康宁，第四个叫好德，第五个叫善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五福临门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五福，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活得这个比较长久一点长寿长寿可是活得很贫穷，物质很缺乏，但也很辛苦嘛，所以还要富贵。那有了富贵躺在病床上也不好嘛，所以要身体要健康嘛，所以还要康宁家里还有宁静家人相处得很好嘛。然后活到老呢也希望有好的德性，不然被别人骂活那么老结果品德不好也不行嘛，所以还要好德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最好是寿终而寝睡觉的时候年纪到了睡觉的时候早上就不用醒来了叫做善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五福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得到这五福几人能得。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甲骨文这个福字的演变，我们华人传统里面对福这个字的认知到底是什么。右边这个黑色的字呢是传统的甲骨文的这个福字福这个字左边呢是一个指示的示我指示你做什么事情的那个示，这个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示其实这个下面是一个供桌，这个桌子有三只脚它叫供桌，上面是献祭的一个祭物和那个上面一横的代表是献祭，所以把祭物摆在一个供桌上就是我们的示字部。你会发现我们华人的字呢只要是跟示字部的都是跟神有关的只要是示字部都是跟神有关的甲骨文当中这个是一个酒坛这是一双手，也就是在甲骨文的里面呢人用双手把酒献给那一位老天爷献给天，献祭给天，并且从天那里得到了一些指示 告诉我该做什么事情。好，所以这个字呢有两双面的意思，把祭物献给神，又从神那里得到说明，就是一个指示，既是献祭又得到上帝的指示。好，它随着时代的演变，福这个字逐渐变成了左边的我们现在所通用的这个福。一开始我看到一口甜，我以为是说一个人可以 有一口甜吃饭就叫做福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后来我去查，不是，按照说文解字的意思来说，解释为一是什么意思，这个一哈，这个一是为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就是这个一呢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一切事情开始，全部世界上的这些道统运作是由一开始的，他所设定的，然后从他开始呢创造了分别了天跟地，然后化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万物。这个跟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吗？所以我们的老祖先其实非常清楚知道，我一直觉得全世界的古老文化当中，大概这些古老文化都有上帝创造天地，虽然对上帝是谁他们不一定知道，但是都有这个观念，万物宇宙的由来是从那一位开始的，这个一都是从那一位开始的。我们华人其实，我们的老祖先其实也是这个传统，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啊。OK， 所以这个一是那一位啊，这个口呢是人的意思，口人，所以言食也就是人，你家里有几口人，几口人，那个口是代表人的意思。这个田呢就代表耕地或者打猎里面所收获的这些出产。所以什么是现代福这个字呢？把那一位所赐给人从田里或者打猎所收获的东西奉献给神，然后从神那里得到指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OK， 把那一位所赐给我们的奉献给神，并且从神那里得到指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华人祖先非常非常清楚知道，福绝对离开不了神，没有神我们讲的福都是自言自语，没有意义的，福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从我们华人的老祖先的字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其实圣经当中有两类的福啊，一种叫做领受的福，这种福呢是神所赐，不强调人的作为，是什么？就好像五福，我们中国人讲的五福，这种五福呢就是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的，你不能去祷告说主啊我一定要这五样都要，上帝不一定给的，上帝爱给谁就给谁，上帝不给谁就是不给谁，这个是不在于人的行为啊，主啊你看我做这么多好事说我应该要长寿，没有这个，上帝没有这样答应。 OK， 所以这样的这一种福呢是领受的，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我看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大概是有这五个福哈，我觉得这个福分亚伯拉罕是算是有这样的福分的，这个是领受的福。还有一种福呢是顺服的福，就是一生有神话语的引导，就会进入一种超乎想象的喜乐中，就是说当我顺服上帝的话，而我就会领受这样的福。所以他强调的是人的行为，你遵守上帝话语的引导，上帝就把这样的福分赐给这样的人。 OK， 所以这个是叫做顺服的福。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八福呢就是这样的福，八福就是这样顺服的福。我们什么样的人有福呢？因为他这样这样这样，好，所以这叫顺服的福。而且福这个字呢，它的字根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字有时候这个字的字根跟某一个字的字根它从这里演化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字其实含有某一种意思。在原文当中这个八福的福这个字，它跟发疯那个疯的字根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这样解释，当有一天我们得到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会快乐的好像要疯掉一样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经历过这种福分吗？人家过生日送你一个蛋糕，哎呀，好开心好开心，不过开心大概几分钟也就过了，然后从来没有什么快乐的要疯掉一样。可是八福呢，有一天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会快乐的好像要疯掉一样，就是已经快乐到不能再快乐了，已经到快乐的顶点。好，我们后面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会我们快乐的跟发疯一样。 OK， 这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念，这是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的这一个八福，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个八福到底是怎么样。 八福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单数的福跟双数的福哈。单数的福是一三五七的福哈。第一个福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可是中文字的语义翻译哈，虚心在我们的语义里面是谦卑的意思，对不对？虚心是代表谦卑。可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知道英文圣经是写 the poor of heart。 我们现在读的是和合本，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修订版，和合本的修订版的圣经已经改成了邻里贫穷，已经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K， 而不是虚心，因为虚心是谦卑意思，所以这个在我们的 华文的语境里面，虚心跟他意思其实 是不搭嘎的。可是现在翻译成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贫穷怎么会有福呢？而且还是灵里面贫穷啊！你要肉体贫穷就算，对不对？肉体贫穷，反正我灵里刚强啊，还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我们过简朴生活嘛。哎，可是耶稣讲的第一个福是 poor of heart， 灵里面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你去查一查这一节经文，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牧师、神学家都在尝试着去解释八福的第一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也看过了很多的解经书，但是没有一个解经书让我觉得很满意。一直到有一天，好感谢主，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写的，不过翻译成中文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他就说我以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来看耶稣所讲的 the poor of heart，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下面讲的是他的文章里所提的，我就问他，讲的很有道理，我很赞同他所讲。他说这个邻里贫穷什么意思呢？是说刻苦己心之意，就是我刻苦自己的心智，刻苦自己的心智，检视自我的生命，能够体会他人的困苦。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就叫做感同身受。我可以感同身受另外一个正在苦难当中的人他的感觉，这样的人是有福的。OK， 所以什么叫邻里贫穷呢？我觉得用我们的语境来说，感同身受的人是有福的。OK， 因为他刻苦自己的心，他能够检视自己的生命，他体会他人的困苦。在台湾，我们认识一个姐妹，这位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她的婚姻碰到了一些困难，她跟她先生离婚了，所以她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痛苦，她痛苦到一个程度，就是觉得有点快要活不下去。后来当然他信了主，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帮助他，后来他就在台北的教会里面，他成立了一个事工，他专门去帮助那一些离婚的妈妈们，或者是妻子们，不一定是妈妈了，离婚的妻子们。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去体会在那样当中的人的心路历程，所以后来他的事工做得其实相当的成功，他在台北，因为他能够体会那一些人，因为他自己亲身走过。而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呢，在教会里面难免偶尔会碰到一些应该怎么讲，忧郁症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也会忧郁症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不会忧郁症我们都靠主喜乐，怎么会忧郁症呢？老一辈的基督徒有时候真的会这样以为，基督徒应该喜乐，靠主喜乐，你基督徒怎么会有忧郁症呢？其实基督徒会有的。那其实为什么我能够体会这些在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还会有忧郁症的情况呢？因为我在39岁那一年其实我自己也有轻微的忧郁症的倾向。因为男士我们这里有很多男生男生其实在40岁前后，又后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男生在40岁前后，不是每一个人，但有一些人会有，他突然会发觉我人生已经过了一半，我年轻的梦想，我年轻的理想可以达到的也已经达到了，我做不到的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希望。因为40岁嘛，已经年到中年嘛，你会发觉年轻的那些理想好像已经后面大概不太可能了，对不对？所以心里产生了一种彷徨产生了一种彷徨。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那时候我39岁，我祷告说要全职侍奉，已经祷告了17年，神没有开路我就觉得不知道上帝你到底是跟我开玩笑还是怎么样，不晓得这一生到底怎么样，所以开始有些忧郁的倾向。可是后来呢，我就跑去看医生，跑去看医生，医生开了非常轻微的药给我吃，我心想说吃了药就会让我开心一点吗？我不是这个心情不好吗？不是想不开吗？结果吃了药之后，隔了3周，果然情绪就好起来。我突然吓一跳， 药物原来可以让我快乐。也因为有那样的经历，我才知道原来忧郁症不是单单我想不开，不是单单我的思想问题，是我的内分泌产生的失调。内分泌，那个分泌如果太少，人就忧郁，太多就亢奋，就亢进嘛。你知道有些人，你会看到有些人非常亢进，讲话停不下来的，充满了活力，对不对？哎，这种叫做亢进，就是他的内分泌太多了。有些人一早上起来就想哭，哎呀，没什么事情好哭，看到太阳也哭，看到花也哭，忧郁症啊，因为是因为那个内分泌太低了啊，太低了。所以通过药物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不是说基督徒你怎么忧郁症你不属灵啊，我们千万不要给人家套这样的一个帽子在上面。因为人的生理到了某一个阶段啊，就会产生某一种变化啊。我今年已经60岁，我发觉我刚过60岁，我的牙齿怎么就开始不行了啊？我大概就是按照那个。我40岁就开始老花，60岁牙齿，医生跟我说不要再吃硬东西。那天忘了吃一颗花生，牙齿就碎，有一个小裂缝啊，就碎掉啊。突然想起来了，果然到一个年龄哈，某种生理状态就会产生。所以什么是虚心呢？就邻里贫穷，因为我走过这样的道路，我能够知道在那样情况当中的人他的心境，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能够去帮助他。OK， 这个是。所以以后不要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会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再来第三个福是温柔，温柔就是谦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活在上帝的公义平安中，慷慨给予，乐与施恩。好，我想这个我们都明白哈，这个意思比较简单。再来连续的人有福了，我这里有写个括号，写一个子宫哈，因为连续这个字的字根跟原文当中跟子宫这个字的字根又是一样的，从这个字根演化过来的。所以连续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就像胎儿与上帝的脐带联系着，我们的胎儿的养分都是从妈妈那里来的嘛，温暖什么这些都是从妈妈那里来的。我们就像我们跟上帝那里有个脐带联系着，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怜悯，把这些行为行于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上帝怎么样连续我，我怎么样连续别人，上帝怎么关爱我，我怎么样关爱别人。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实验，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查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它跟这个都有关系啊。这个实验是这样，他想试试看到底有钱人比较怜悯别人还是穷人比较怜悯别人啊？当然他只是一个实验了哈。有一个人呢，别人正在吃披萨哈，在外面的餐厅里面，他坐在这个人行道上，很多餐厅会设在人行道上嘛，在那边吃披萨。有个人就这个人就跑去，他说：“对不起，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你可以分一片披萨给我吗？”哎，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那边兴高采烈的正在吃披萨，突然来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跟你要披萨啊？在那个实验里面，大部分人都没有给他说没有没有没有，请你走。我想我可以体会了，如果我们正在兴高采烈，突然来个人这样吃，我其实我想我可能吓一跳了，对不对？倒不见得不怜悯哈，他反正就是做这样的实验，所以给他披萨的人其实不多啊，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就做另外一个实验，因为路这是应该是在美国做的，他有些乞丐在路上，对，有个乞丐睡着了，趁他睡着的时候塞了一盒的披萨摆在他旁边啊，就走掉。等那个乞丐醒过来，看旁边一盒披萨，他知道就是别人赏给他的嘛，施舍给他的，他就拿起来吃。吃的时候呢，这个人又跑过去跟他说：“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你可以给我一块披萨吗？”在这个实验当中，每一个乞丐都分享，都拿披萨给来跟他要披萨的人，他并不知道就是那个人给他的哈，他都分享出去。所以这里面其实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形，为什么这些乞丐愿意分享他的披萨？当一个他免费得来的，而且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感同身受。我做一个乞丐，我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这个人3天没吃饭了，我能够体会他的困苦，我也怜悯他，对不对？所以他很自然想都不要想就拿一块披萨给他。 OK， 我觉得这种实验还蛮有意思，可以给我做一个参考。所以这种就是连续，当然也是邻里贫穷哈，感同身受这样的意思。那第七个福呢，是使人和睦啊，成为神的使者，因为神是一个和睦的神，因为有我的存在，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所处的社区里面，使这个环境多一分和睦啊，所以这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再来我们看双数的福哈，2468。 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这个社群和社会上的人离弃上帝，破坏与上帝亲密的关系而叹息哭泣。就你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有这么多人违背了上帝的教训，离上帝的道越来越远，你看了心里，哎呀，真的是替这个社会觉得难过啊！这个叫做哀痛。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在澳洲，其实不论是在澳洲了，在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氛围，包括西方社会，原来一个以上帝为主要信仰，为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现在都逐渐在离开基督教的信仰。所以现在在西方社会已经把基督教称之为后基督教时代，因为基督教已经不是社会当中的主流了。在五六十年前，不要太久，五六十年前，其实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社会里面还是主流，就是教会讲的话是很有分量，牧师讲的话是很有分量在整个社会里面。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而且通过了一些法案，这些法案其实从我们信仰角度来说是真的是离上帝的道越来越远。我想在座很多年轻人，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一些社群媒体上写了一些所谓没有不符合这个政治正确的话，讲了一些圣经上的这些意见，很可能你会招致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对你的一些这种说你又歧视这个别人了。所以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了，在我们表达我们观念立场的时候，我们的讲话文字都要很小心去描述。但是这里讲到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为到这样的社会觉得非常的哀痛呢？有没有为这个社会来祷告呢？ OK， 再来第四个福叫饥渴慕义，强烈盼望认识真道弥赛亚。我想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你这位真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OK， 我们强烈的盼望弥赛亚的再来。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重新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所以这样是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啊。再来，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也是清心，在我们的华文的语义里面是清心寡欲，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啊，这个叫清心。但其实英文的圣经你去读就知道，是 the pure of heart， 是清洁的心啊。所以清心不是清心寡欲的意思，没有欲望，他是说清洁的心， pure of heart， 圣洁的心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你会追求一个圣洁的人生吗？对，你希望我的言行举止，我的人生啊，都是符合上帝的教训的，是一个圣洁的人生，对不对啊？这是 the pure of heart。再来第八个福是为义受逼迫，这个义当然指的是神的道，为着神的道而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坚持主的道，不畏强权。我们刚刚提到在西方社会，如果我们讲一些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话，我们会受到别人的这一些攻击。当然在某一些国家里面更是为了神的道，甚至有些教会是不能够公开聚会，在某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公开聚会的，很可能聚会一半就有人跑进来禁止我们在这里聚会。在这样环境里面，能不能够坚持主的道而不畏强权呢？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啊，这是八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八个福，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方面哈。我刚刚把它分成单数的福跟双数的福，我会发现单数的福呢，它是以人为导向的，感同身受，你就是感同身受一个人嘛，所以是坐在人的身上。温柔，他们也是坐在人的身上。连续，他也是坐在别人身上。使人和睦，也是坐在别人身上，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三五七的福都是以人为导向的。而二四六八的福呢，为这个社会哀痛，我想要更多的认识真理啊，我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为义要受到逼迫。你会发现这二四六八的福全部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它不是坐在他人身上的，对，它是坐在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对，它是以事工为导向。所以很有意思，八福里面的双数福跟单数福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同样在这里我要读的时候，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啊，第一个福是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福也是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看起来只有七福嘛，没有八福啊，因为只有七个应许嘛，对不对？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去思考的话，我就 马太写这个时候他记载耶稣所讲的话嘛，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你看哈，如果我们是一个感同身受的人，这样的人会不会是一个温柔的人呢？而这个温柔的人会不会是一个连续别的人呢？一个连续别的人会不会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其实都会嘛。他其实是你只要有一样，你大概四样都有，你很难说有一样其他三样没有，我不晓得那个怎么样去行出来哈。所以你有其中一样，这四样一定都有，对不对？因为它是人的一体的四面，你有这一样一定会有四样。而这里也一样，如果你对这个社会哀痛，你一定想说那我要来更多的认识上帝。如果我想更多认识上帝，我一定是很在意自己的行为的人，清洁的心的人。如果我是一个注意自己清洁心的人，我应该也是一个愿意为义而受到逼迫的人，对不对？你发现这里也是一样，你有一样一定也有其他三样，所以这是一个 package， 这里也是一个 package。 而且这两个 package， 我想如果你有左边的大概也很难没有右边的吧，对不对？变成是一个人的八种特质都在这个里面，只是坐在人身上各坐在事工上这样的差别而已。也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以前我就开玩笑，我说我这个人很温柔，我注意到了天上呢，我只有地土，但是却没有连续，会这样吗？后来我一看，哦，其实不会。原来马太用了一个文学的技巧，一开始是天国是他们的，结尾是天国是他们的，好像一个书夹一样，书架，这个夹子，这个夹子，中间其实是一个 package。说当我们有了这两样，其实你有一样就会有这八样了。如果我们有 这些品德的话，我们将来都会得到全部的。我们既承受地图，也蒙连续，也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得安慰，也得饱足，并得见上帝。它是一个 package，不是只有其中一样，是每一样都会得到的，每一样都会得到。所以我们来看看八福的特征呢。八福的特征呢，他将福的观念升华了。怎么样升华呢？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如果你看我们刚刚五福，华人的五福，那个五福其实都是为了谁啊？大家回应一下，不然要睡着了。都是为了自己，对不对？我要长寿，我要富贵，我要康宁，我要好德，我要善终嘛。哪一样是为了别人？没有嘛，每一样都是为了自己。其实话讲回来，你看看我们华人的福哈，大概我们华人的福顶多了不起到我的家族就结束了。我们很少想到这个福要改变整个社会，祝福整个社会的。我们华人向来，比如说你祷告好，我们看看那些比如去庙里面的善男信女，求来求去就是求自己，要不就是求自己家人啊，到此为止了。你很难去求为了这个社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华人的福的观念其实相当狭窄的，只为了自己的个人或者家族。可是在这里呢，我却发现这里面的福每一样其实都是为了这个世界，让我能够感同身受，让我能够连续别人，让我能够温柔地对待别人，使人和睦，全部都是为了他人。原来上帝的祝福是要透过我们临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的，所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而这个福呢，也不是只看今生，他也看永生的。因为里面有一些福的成就呢，的确你得见上帝，对不对？我们今天 有人肉眼看到上帝过吗？当然偶尔的确有这样的特殊例子了，但是普遍来说我们没有，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保证，你看圣经人家讲有一天我们要得见耶稣的容面，一个就是我们先去，要不就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要到那一天。所以你看，不是只看今生，也看永生。我们的五福到了善终就没有了，对不对？善终之后呢，寿终而寝了，这个人不会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但是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醒过来，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他也不知道嘛。所以他的福是想到我今生物质世界有福就好了。可是八福是要带领我们升华，我们的福不一定是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福要更看重的是永生里面，是将来在那里我要承受地图，我必蒙连续。我一直很喜欢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一天耶稣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啊！每次读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爱主， 你看到这个世界或者看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你会发觉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很容易坚持下去，或者说很顺利的走下去，难免会碰到很多挑战跟困难。有时候我们的眼泪会掉下来，或者我的辛苦，有谁知道我的辛苦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讲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其实耶稣知道嘛，耶稣知道嘛。所以到那一天，耶稣那个擦干我们的眼泪，就是说没有问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没有人了解你，但是我了解你，来让我擦干你的眼泪。所以每次我读到那段话，我自己眼泪就要流下来。我就是说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误会我，但是上帝不会误会我。哇，我在那里有必得安慰嘛，就是里面讲的必得安慰。所以发现他会看到永生，但你说哎呀，将来永生才有啊，对，来讲还永生还有一个情况。所以那个福讲到有一天要快乐要疯掉一样，对不对？在世上我们大概很难快乐的要到疯掉，因为顶多快乐一下又回到现实，还要面对人生的挑战。可是到那一天呢，我们要完完全全得到那些福的时候，而且那些福为什么会让我们快乐的要疯掉一样呢？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常常弟兄姐妹问我一件事情，说哎，牧师啊，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们在那边24小时敬拜赞美，你说赞美久了不也很无聊吗？24小时敬拜赞美。我说天国那个地方，如果是你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值得好去的。不晓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人的理性其实很有限，我们就把天国想象成我们理性范围里面能够想象的那些东西出来。其实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很少去提到天国里面的事情，包括启示录当他描写天国里面的景象时候用的都是象征性的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人的文字人的理性没有办法描述出来的，它远远超出了人的文字跟人的理性所能呈现的范围。所以天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如果你能够想象出来，说实在，比如说我住在墨尔本，墨尔本想，哎呀，堪培拉有什么样什么样，风景很漂亮，来了之后的确了，风景很漂亮，可是也就是这样啦，对不对？它没有超出了我的这种好像让我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出来。所以如果天国是人的想象可以形容的话，那里实在没什么好去的。可是圣经就告诉一件事情，到那一天我们要快乐的要疯掉，因为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脑袋没有想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所以你发现我在世上按着圣经的教导过这些事情，到了天国那一天一看，哇，天国是这样，哇，你真的高兴的要疯掉一样了。不过话讲回来，这边讲到高兴要疯掉一样，圣经里有一句话，有些人到那里要哀哭切齿的，你记得吗？圣经有说在那里有人要哀哭切齿，他发觉啊，原来我这些祝福是上帝要给我的，可是我到那里竟然得不到，原来我只要这样子做我就得到了，而却没有得到，哎呀，悔不当初啊。所以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门口的时候会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高兴的要疯掉一样，一类人会悔不当初的，早知道我就信耶稣，早知道我就按着圣经的教导过生活的，对不对？会有这 两种情形。所以按着八福来说，哇，到那一天我要高兴的像疯掉一样，我没有人的语言可以形容那时候的情绪。 OK， 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哈，我很期待那一天的来到。那你说哎，都要等到将来才有啊？其实不是将来才有，有一些是现在即可享有，好像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以前在墨尔本的教会，我在带青年团契，我就跟那时候我们家大儿子还在青年团契里面，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哎，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人哈，一回到我家呢，门一开就进去了，也不按门铃的，一开门进去了，然后一进来之后呢，爱开冰箱就开冰箱，爱开电视就开电视，从来没有问我可不可以。你们知道是谁吗？这些年轻人当然知道，就指着我们家的孩子嘛。我说对不起哈，你们不是，除了他之外，你们到我家你得按门铃，我开门你才能进来啊。其他人呢，你到我家来你要开冰箱，你要问何叔叔我可不可以开冰箱，我可不可以开电视，你得问我一下，我说可以你才能开，对不对？这是礼貌。我说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我儿子嘛。但为什么我儿子有这个权柄呢？ 因为那是他家嘛，他被称为我的儿子嘛。但是我今天跑到别人家去，那我儿子就没这个待遇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圣经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可以享有很多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了。虽然还不完全，还没有完全，但是已经可以享有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祷告去支取。比如说基督徒还是有碰到困难的，碰到困难当中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我想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会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去面对这个挑战，而不是主啊，求你把困难拿掉。大概很少在我，当然主有时候也会把困难拿掉了，但有些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主啊，你给我力量，给我聪明智慧去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这就是支取上帝的力量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了。所以上帝在这个人世间就不断地操练我们，给我们力量，陪伴我们来度过今生的挑战。所以不是将来才会享有，现在即可享有。而且像亚伯拉罕，上帝把五福也赐给他了，所以也许我们在侍奉主当中，这五福当中，这五福上帝也多多少少也赐给我们了，也赐给我们。所以不是将来才完全能够，不是将来才有享有，现在已经可以局部的享有。但是到那一天，到那一天我们见到耶稣面的时候，我们会快乐的要疯掉一样，原来主为我预备的祝福这么样的丰厚。所以最后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福哈。赐这个字，我刚刚解释过，赐这个字是把祭物献给神，然后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或者得到指示和得到指引。你看呢，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怎么样，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哇，感谢主。我看今天那个以前都是放 YouTube， 我记得前年来说是放 YouTube， 现在同工们都自己录了哈，在教堂里面录了那些诗歌哈。现在因为 COVID-19 有时候也限制台上哈，不能超过五个人哈。像今天 Sydney 那边教会跟我说，他们台上只可以一个人，所以敬拜团不可以在台上哈。今天可是有投影，有这个投影的方法，又透过音乐，他们已经录好了。OK，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种带领方式，在我没有私情的乐队的这种情况之下哈。你看我们来早上来到教会，或者我们在家中了哈，我们一起唱诗，唱诗是敬拜，以口唇为祭献给神，对不对？我们在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神，当然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也奉献给神。然后呢，在这里听讲道，听讲道是什么呢？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啊，或者指示，对不对？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执行我们传统华人对福的观念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上帝，然后听讲到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指引，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福嘛，因为事之边。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敬拜，其实不是应该，不应该说单单说今天早上，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随时都是敬拜上帝。然后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明白了神普遍性的旨意。在八福，八福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五六七章叫做天国的登山宝训，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强调基督徒的在世上的一些行为，其实有人把它称之为天国的宪章，或者天国的宪法。在八福的后面，马上耶稣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所以光和盐呢，其实是上帝对每一位信徒，我们神的普遍性的旨意。因为我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家庭，我在这个社区，上帝的光就照在这个地方，别人从我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光。盐是为了调和，因为我在这里，这个社区，我的家庭更和睦一点，这是普遍性的旨意。当然我们要活出一个个别性的旨意，我们在这里可能有七八十个人，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或者我们家庭里面都有上帝给我的个人性的旨意。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可能呼召你成为另外一种侍奉的方式，不一定都是传道人，不一定都是宣教士，但是上帝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个个别性的旨意。有一位老妈妈好像在我们这个台北的教会，她在她的这个厨房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啊，这张纸上面写着三日在此服侍主啊，一日三次在此服侍主。 为什么在厨房贴一日三次呢？我想太太们都知道，一天要煮三餐嘛，早餐、午餐、晚餐，他就把这三餐好在这里当做服侍主啊，煮饭也可以服侍主啊。我就问他为什么叫在这里叫做服侍主？他说：“你看，我太太跟孩子可以在教我的先生跟孩子可以在教会里侍奉，是因为我在这里煮饭给他吃，他吃饱了才有力气在教会里侍奉嘛。所以他不能够侍奉，是因为我是后台嘛，我在这里成为他们的支柱嘛。所以没有我的资助，他们怎么侍奉呢？所以他们的侍奉，我也算一份，只是我在厨房里面侍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念哦。其实我们的侍奉都是彼此配搭的，没有哪一个侍奉比哪个侍奉更重要哈。我想我们都是一样重要，所以在后方的别人看不见的，一样是侍奉啊，一样是侍奉。所以给这个老妈妈的个别性质是什么？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妈妈啊，在餐厅、在厨房、在侍奉神。所以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个别性的旨意。当然，这里我简直写一个宣扬基督，是说不论我们个别性质是什么，至终你会发现都是把基督传扬在这个时代里面啊，至终都是把基督这个信仰带出来。OK， 所以我会鼓励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寻找什么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个别性的旨意。所以最后我们说，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我们的老祖先早就知道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今天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真是有福，因为我们献祭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指引，我们已经完全在实践我们中国老祖先对福这个字的定义，所以我们完全知道。所以我们也更盼望有一天，不断在今天我们在世上有福，更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门口的时候，我们都一起来高兴，好像要疯掉一样。我们期待那一天早日的来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将八福放在我们前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感同身受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怜悯连续别的人。主，我们也知道要为这个世代来哀痛，也要饥渴慕义，要来更多的认识你。主，谢谢你把这样的福分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当中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论环境如何，我们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教导，并且我们也盼望期待，我们知道终究在人类历史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主，我们要亲眼见到你，我们要亲眼的领受那将来在天国里面 你所要赐给我们人的脑筋无法想象的那样的一种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